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6月17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在这个钟头我们有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专讯和流行美语，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发起616反送中大游行，要求香港政府撤回逃犯条例修订，特首林郑月娥下台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估计有20001人参与，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林郑月娥只是透过新闻稿致歉，未有回应撤回修例和下台等问题。大批的游行人士不满林郑月娥的书面的致歉，星期一凌晨留守在下角道和龙和道，他们后来转移去到立法会的示威区继续集会。到星期一下午，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带领大批的示威者包围特首办，要求和林郑月娥对话。一批示威者再冲出马路，占领特首办对出的龙和道。我们就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地区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连线报道香港616反送中黑色大游行之后，示威者再占领马路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多名的香港立法会议员在星期一下午就带领上千名的示威者包围特首办，要求和特首林郑月娥对话。一批示威者后来就冲出对开的龙和道马路，再次占领。目前的情况是怎样呢？
係啊，咁而家咧就係、香港時間大概係夜晚嘅8:15左右啦。咁我而家嘅位置咧就正正就喺特首辦對出嘅龍和道嘅馬路上面嘅位置㗎。咁我係見到咧而家係目前有大批嘅示威者，可能都有上千人啦。佢哋就係喺中間嘅行車線同埋即係向呢、這個天馬公園嗰個方向咧，係嗰度係聚集喺度啦。佢哋可能咧就喺度商討緊咧。接下嚟嘅一啲嘅對策，究竟係繼續喺度佔領啊？因為較早前咧有講過咧，就話有啲嘅示威者咧就希望咧就係遊行到咧即係林鄭月娥嘅官邸呢個禮賓府嗰度咧，係要求同林鄭月娥對話咁樣樣噶。咁所以咧而家嘅情況咧就係即係相對都係比較平靜啦。睇到即係警方咧都只係咧係架起咗幾重嘅鐵馬。咁有啲嘅軍裝警員咧，就係喺特首辦嗰度嘅，即係裏面嘅駐即係特首辦門外駐守，即係鐵同同啲鐵馬咧，同即係示威者咧係即係隔開咗咁樣嘅。咁暫時咧係未見到咧，就係有防暴警察到嚟呢度咁樣嘅。咁咧而呢次咧，亦都係示威者咧係喺一個星期之內咧第四度佔領龍和道嘅馬路，但係咧暫時咧都未再有重演翻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長期佔領超過2個月嘅局面㗎。咁每次嘅佔領咧，大概都係維持幾個鐘頭或者係一晚㗎。而其實咧喺較早前嘅晚上7:00左右咧，立法會議員朱凱廸咧就喺現場咧同群眾去解釋，將要求林鄭月娥回應訴求嘅死線咧係定喺星期三，即係6月19日，包括咧要佢落台、撤回修例、取消612暴動定性等等。亦都因為咧時間咧係要籌備下一個嘅大型行動㗎。朱凱廸又話咧，係定喺星期三咧，已經係俾足夠嘅時間林鄭月娥去回應，屆時咧亦都會俾足夠嘅時間咧，俾市民準備喺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咧再次參與一啲嘅示威活動咁樣噶。而而家咧民主派咧未定出死線，要求林鄭月娥回應，係因為咧希望同唔同理念嘅人達成共識，到時候咧就一齊行動噶。咁而講翻事發嘅原因咧，就係有大批嘅參與民陣616黑色反送中大遊行的示威者，他們在星期一凌晨留守在政府總部對開的下角道的馬路和特首辦對開的龍和道的馬路，即是我現在身處的這個位置，是再次佔領的。他們因為不滿林鄭月娥在200萬人大遊行之後仍然是不願意撤回被稱為送中條例的逃犯條例修訂，也都不願意收回612警民衝突的暴動定性和落台，示威者聲言是不撤不散的。而至到星期一清晨，大批的軍裝警員到場，又派出談判專家和示威者對話，他們才願意撤離馬路，到了立法會示威區繼續集會。而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朱凱廸、歐樂軒和范國威就在下午3:30左右 带领上千名的示威者由立法会游行到特首办门外，包围特首办和要求和林郑月娥对话。他们沿途是高呼广东话和英文的口号，讽刺和要求林郑月娥撤回修例和取消612暴动定性。听下游行人士较早前高呼口号的现场实况。
孩子不是暴徒，
孩子不是暴徒，
学生没有暴徒，
学生没有暴徒。
汤云，咁香港众志等嘅民主派团体同埋工会星期一咧就发起罢工、罢课同埋罢市三罢总集会。啱啱出狱嘅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都有出席噶，佢对呢次反送中运动有咩睇法呢？
系咁，因为2014年旺角占领区清场期间被控刑事藐视法庭罪而被判监嘅黄之锋，星期一上昼刑满出狱，佢下昼咧就随即赶到立法会示威区参与三罢集会。期間一度引起混亂，黃之鋒在集會上表示他因為雨傘運動而兩次入獄，所以不能夠參與過去一個星期的反送中抗爭。不過他表示在監獄一直有看關於這兩個星期百萬人上街和200萬人上街的新聞，他說今日出了監之後就會參與這一場抗爭。黃之鋒又表示香港人在這兩個星期的經歷，包括上個星期三612挨警方的橡胶子弹，已经超越雨伞运动的时候港人所承受的经历。黄之锋又认为现在唯一的出路是特首林郑月娥问责落台，撤回修订引渡条例和收回暴动定性，停止滥暴和检控抗争者。黄之锋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又表示，反送中运动和过去两场大规模的抗争，包括雨伞运动和反国教运动有所不同的。听下黄之锋怎样讲。
因为其实在这场运动里面，那个自发的性质是更加之高，但是我在这里真的很想感谢每一个香港人所作的付出。9月28号的时候，五年前的928，我被警方拘捕在差馆里面，没办法跟大家一起在下角度并肩作战。结果去到五年后的612和616两次的下角度占领呢，我都是在监狱里面没办法跟大家并肩作战。两次出催泪弹，三次占领下角度，我都错过了。但是在未来的日子，反送中运动我一定会跟大家一起是全程投入、全程参与。
汤慧云，咁参与罢课集会的中学生对林郑月娥的回应有什么看法呢？他为什么要反送中呢？
是咁，參與罷課15岁嘅中學三年級同學馮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林鄭月娥嘅書面致歉只係分化香港人，而且佢致歉但係堅持唔撤回修例，呢、這個道歉根本係冇意義。馮同學又表示，佢有參與6月9号同埋6月16号兩次百萬人同埋200萬人嘅反送中大遊行。佢話置身遊行當中，感覺到香港仍然有希望，因為仲有咁多人敢出嚟發聲。馮同學又話，校長係唔贊成學生參與罷課集會，翻到學校可能會被記小過。不過佢認為，就算被學校處罰，參與罷課集會反送中仍然係值得。他說參與反送中運動是要爭取香港的民主，維護一國兩制。聽下馮同學怎樣說。
我們現在不罷課的話，我們香港的民主就會沒有了，一國兩制被破壞，我們前途都難保。我覺得我們罷課的意義就是希望政府能夠在透過這次罷課令聽到學生的聲音。
是啦，汤慧云，咁参与立法会示威区集会嘅大专生对警方定性612包围立法会集会系暴动有咩睇法呢？佢点解系要反送中呢？
系咁，19岁嘅大专学生吕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6月9号嘅百万人反送中大游行系佢生平第一次参与游行，之后咧亦都有参与612包围立法会嘅行动。佢当时咧系做后勤支援嘅工作，负责传递物资同埋叫口号。他认为现场大部分的示威者都是和平抗争的。听下吕先生怎样说。
在除了前排，在二线三线中间那些全部人其实都是没有装备，什么都没有，他就很和平地坐在那里，就是站在那里，就是喊口号。其实他什么都没有做过，就是传物资上给前面的人。还有 咩左救護車，其實呢啲係冇發生過，因為嗰陣我係啲人係好合作咁樣，一傳即係一有人受傷或者一傳個資料，好自然，大家都會分開俾救護車啊，俾啲人去行去跑，唔會阻住，即係大家都有秩序咯。
吕先生表示，当日警方施放催泪弹的时候，他到了附近的海富中心休息，到他打算回到集会场地的时候，连海富中心商场里面都充满了催泪烟，他吸入了之后就觉得眼和喉咙不舒服，他认为警方施放催泪弹反而是激化了示威者的。听下吕先生怎么说。
其实如果他不放催泪弹的话，啲人分分钟啲情绪都不会咁激涨咯，因为啲人只不过是在度守住条线，喺度留守咗喺个下角度，但系都冇谂过去冲击，同埋系因为政府不去回应，所以先会去冲击冲击去防线，但系留喺下角度嘅人都冇谂过去冲突，或即系好和平咁留喺嗰度咯。
吕先生又表示，反送中运动会激发他人生第一次走上街头，是因为担心会影响到香港人将来的自由，尤其中共对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打压，不希望香港会变成这样。吕先生又表示，不认同警方定性612警民冲突是暴动，要求收回这个定性，而他会继续参加星期一的立法会示威区的集会，就是不满特首林郑月娥不愿意亲身回应游行的诉求。他说如果林郑月娥不撤回修例，会坚持继续集会的。刘月玲。
是的，汤云，今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梁耀忠星期一到石壁监狱探望和平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带了一封戴耀廷亲笔写给反送中抗争年轻人的信。那内容是怎样的呢？
是咁，戴耀廷咧就写咗一封咧好简短嘅亲笔信，咁就话致香港的年轻抗争者。戴耀廷就话非常佩服你们嘅勇气同埋创意，把占领者抗争意念发扬光大，但我更要感激你们爱香港的心，就让我们一起守护香港嘅未来。戴耀廷就系咁样样啦，刘月玲。
系啦，咁特首林郑月娥一直都冇亲身回应6月16日黑色反送中大游行嘅诉求，但系佢星期一喺礼宾府会见教育界人士，与会者转述林郑月娥暂缓修例嘅意思系乜嘢呢？
系咁，特首林郑月娥喺星期日嘅200万人黑色反送中大游行之后，都未有再公开现身噶，即系透过政府新闻处发声明致歉。他的声明就政府工作的不足令到香港社会出现矛盾和纷争向市民致歉，并且重申并没有重启程序的时间表。林郑月娥星期一朝头早就在他的官邸礼宾府和多个界别会面，包括中小学校长等的教育界人士。有参与的教育界人士就表示，林郑月娥在会上表示政府暂缓修订逃犯条例是事实上等于撤回，现届政府亦都唔会再重提修例，并且再次就今次争议造成社会不安向与会代表亲自道歉。与会者又转述表示，逃犯条例修订引起嘅矛盾，政府已经宣布暂缓工作。他们又认为政府的措辞是受限制的，其实暂缓从程序上已经冇可能重启，即是话同撤回冇乜分别。从政府的声明当中，林郑月娥已经就事件道歉，未来也会在不同的场合重申。而据香港星岛日报引述消息，有校长代表向林郑月娥提出，政府过早将上个星期三的警民冲突定义为暴动，未能够兼顾没有涉及暴力的年轻人的感受，他们建议政府只是处理过激行为的个案。刘月玲。
好了，谢谢汤云。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香港星期日黑色大游行延续到星期一上午结束，抗议者说诉求仍然未实现，抗争的形式将会转向持续坚持。另外继续传出北京支持特首林郑月娥的声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报道。
香港星期日黑衣大游行已经结束，组织者民阵号称200001人走上街头，警方数字是338万。有学者不认同警方的计算方法，推算最少150万人上街，实属震撼。抗议者经过一夜露天把守主要道路后，星期一上午11左右全部撤出。 那裡目前恢復全面通車，此前警方和抗議者進行了幾輪交涉，整體過程平和。報道說有談判專家參與勸阻，不過現場沒有全副武裝的防暴特警，當局亦稱這個不是清場。公路旁邊是抗議物資分類堆放處，一位女抗議者對美國之音說，
我们就是会体谅到其实其他人也要去上班，然后他们也要过正常的生活，我们是主动的去把那个路让出来，不是你们去用一种鼓励。
他说他们就是要体谅其他亦要去上班的人，他们要过正常生活，他们是主动将道路让出来，不是用武力清场的方法将他们占的道路清场，他们是主动拆除路障，不是警察说他们阻碍市民正常上班，他们不是这样。抗议者还将垃圾清回，还有物资和垃圾原原本本将马路还给市民，不似他们所说警察找谈判专家，他们是主动将路让出来的。特区政府总部星期一继续关闭，立法会示威区目前开放给抗议民众，那里形成静坐抗议区，不愿意离去的抗议者下午前大量聚集在那里。现场能够看到很多人已经疲惫不堪，泛民派议员欧乐轩到场对抗议者发表讲话，说抗争将长期有秩序进行。他在会后对媒体说，
Now we are now staying, and we have to emphasize again that today.
欧乐轩话：而家佢哋唔喺呢度逗留，不过佢必须强调咁样做完全唔系乜嘢投降，佢哋唔想失去多数人嘅意见。星期日大游行嘅成果，除咗特首林郑月娥发表声明再次道歉之外，空前嘅民众集结鼓舞抗议者，不过佢哋嘅几大诉求尚未得到满足。民主党议员陶谨申星期一嘅新闻稿话：林郑系一个强横唔听人讲嘅人，性格使然嘅呢种人，唔能够一朝一夕得到教训。但是最基本的是林郑月娥是否收回逃犯条例修法，一位抗议者在示威区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做了这么多就是为了政府能够撤回逃犯条例，因为政府说是暂缓，这样说政府将来会重启这个方案。撤回逃犯条例修法是激发民众上街的根本原因。报道引述建制派人士的话表示，所以用暂缓而不是撤回，主要是避免令建制派议员产生一败涂地的感觉。林郑月娥能否下台目前不得而知。报道引述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话，北京继续坚定支持林郑月娥，不过香港苹果日报说，北京研究特首替代人选以及特区政府改组并非无可能出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在星期日，大约有1000多名来自纽约和附近地区的香港人在曼哈顿中国城举行纽约反送中林郑不是我妈的抗议示威活动，传达香港人民并不孤独，要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下台的讯息。是不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九岛的报道？
摆着类似葬礼送终的花和衣服，高呼住撑香港。星期日下午在纽约曼哈顿中国城的孔子塑像前举行着一场纽约反送中林郑不是我妈的抗议集会。杨锦霞是这一次集会的组织者。
所以说我们要要求第一样东西，就是说要这个恶法要全部一起撤回。第二个，在上个星期
他说这一条法律逃犯条例，他林郑月娥没说这个是全部撤回，所以他们要 total withdraw 全部撤回，不能够说暂停。他们要求第一要全部撤回，第二在冲突里面 有很多年轻人在前线，有一些人被逮捕，他们要求政府说这些年轻人是无辜的，不能够控告他们。第三，他们要求林郑要落台。香港政府6月16日发布文告，正式向市民道歉。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承认，由于政府工作上的不足，令香港出现很大的矛盾与纷争，令市民失望痛心。文告还说，考虑到社会有强烈不同意见，政府已经停止立法会大会对修订逃犯条例的工作。政府重申并无重启程序的时间表，但杨锦霞觉得这样的道歉没有诚意。
我们觉得那个道歉没有很诚意啊，今天只出一个就是写字的声明出来，没有正式的出来上。
杨锦霞说，他们觉得这个道歉没有诚意。昨天他开记者招待会，有中西的记者在场，他都没有道歉，还是撑着说有警方的努力之类的。林郑月娥没有真诚，今天只是出了一个写字的声明。很多国家的首长都会说，他们做错事情了，他们会出来道歉，都会鞠躬，他连这个动作都没有，他没有很真诚。杨锦霞他们觉得他在这里拖延，今天有200万人在香港出来游行，他们不想被拖延。昨天除了纽约及附近地区的群众，美国西藏委员会主席索朗旺堆、当年的六四民运领袖陈破空、守护台湾自由组织负责人林彩奕亦都参加了这次的集会。前段时间因为在爱默生学院校报发表的一篇《我来自香港而非中国》的文章，而备受关注的香港留学生许咏婷亦专程从波士顿来到纽约声援，并发表演讲。
我因为之前已经写了 一篇就是关于我自己觉得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的一个文章。那个文章，
许咏婷说，她写了一篇关于她自己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的文章之后，她又被中国的学生打压。后来她觉得在这种大是大非的时候，她要站出来，身为一个香港人，负她自己的责任和她的义务，用香港的身份去和大家一起守护他们的家园。这七年从反对国民教育到现在，年轻人已经走得很孤独，现在很感动的就是很多人已经走出来，这个是大家香港人一起担负的责任。这一次集会大约有1000多人参加，他们大多身穿黑衣，来自加州的卢卡斯和他的香港朋友一起来支持香港。卢卡斯说，他在香港有很多朋友，在那里发生的事情是不对的，所以他来到这里支持香港和香港自由。来自中国大陆现在纽约工作的海迪说，他最近一直在关注香港反送中事件。
我有很多香港的朋友、台湾的朋友，然后我也大概了解了这个事情之后，我觉得非常需要支持一下，尤其是
海迪
说，
因为他有很多香港、台湾的朋友，然后他也都大概了解这件事情之后，他觉得非常需要支持一下，尤其在纽约这个世界的中心，他需要世界的关注度。他们来到这里集会，才能够使国内的人和香港的人看到他们在这里支持，全世界的华人都在支持他们。集会最后，杨锦霞放了一个象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气球，他解释说，777是林郑月娥的一个绰号，放飞这个气球代表放他走，要求他落台。之后抗议人群开始游行，从曼哈顿大桥走到布鲁克林结束。美国之音记者九岛纽约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会为大家介绍纽约历史学会一个鞋展，讲述人类走过的历程。我们会看看快速健身在美国越来越受欢迎的情况，学校倡议应该要教导学生宽容大度，最后是看看美国内城帮派和警察对视的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每日穿着上街的鞋，除了保护脚步之外，亦代表了物主拥有的社会地位，有时候亦被视作为一件珍贵的艺术品。最近纽约历史学会新开始一个和鞋有关的展览，下面就由记者沃尔夫带大家参观。
纽约历史学会最近展出了从凉鞋到高踭鞋在内的100多对鞋，有些是用昂贵的皮革、刺绣和珠宝制作。学会的首席历史学家 马来丽佩利对鞋有住几乎好似系百科全书咁了解。
In the 19th century, it was thought that to see the outline of a foot was a little.
喺十九世纪，有人认为显出脚嘅轮廓有啲太过色情，佢哋唔想显示左脚或者右脚，因此为咗守礼，当时嘅鞋系唔分左右嘅。
后嚟鞋就喺度不断咁演变，着鞋系为咗表达时尚，有时候就系为咗实用同埋舒适。例如在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期间，妇女上街游行需要一种更为舒适的鞋。
And so here you have these practical sort of button-up shoes that would then broadcast.
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这些实用扣好的鞋，可以告诉全世界知是的，这些女子是认真的。
女性最终赢得了投票权，这个为妇女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就是跳舞的权利，尽情享受美好时光的权利。
新女性突然之间可以更独立，可以在街上便行，不需要陪伴，亦不会被认为是妓女。
大时尚的变化亦都带来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时代，随着制鞋商将女性的幻想变为现实，鞋扣和鞋带金色和闪光就变得时髦。
People would not only look at the jewels and the clothes.
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人在红地毯上不单止会看到华丽的珠宝和衣服，还会看到鞋。这些凉鞋上镶嵌着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钻石，每个人都在问着的是什么鞋。
2002年，女演员罗拉·哈林出席颁奖仪式的时候，她着的鞋上面镶有464粒的钻石，这些钻石后来出售，鞋上面换了施华洛世奇水晶，到那时鞋就已经变成为奢侈品。但是鞋还有其他很多的故事。
These men's shoes there by Salvatore Ferragamo were worn.
这个是男装鞋，是萨亚托菲拉格冒牌，一位律师在九月的一个早晨穿着这对鞋去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上班。那个是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之后，这位律师走落50多层楼梯，又走了50多个街区安全到家。他回到屋企之后将这对鞋扔了。
这对菲拉格慕男装鞋和其他的鞋讲述着人类的历史，鞋是我们奋斗和梦想的象征，也都象征着我们很多人所走过的路。伊莲娜·沃尔夫在纽约报道。
快速健身在美国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很多人希望在紧张的日常生活当中抽空健身。为了满足这股需求，现在开始有健美中心提供压缩式的健身训练，下面一起看看。
好多人避免锻炼身体最常用的一个藉口就是没有时间，因此美国越来越多的健身馆开始是提供20、25分钟或者30分钟的快速高强度的运动课程。
It's a quick 25 minute class. I can go take my lunch.
25分钟的课程，我吃过午餐之后来到这里，令到心率加快，全身出汗排毒，然后就整理干净翻回去做嘢，午间一个钟头都能够做完了。
高强度间隙训练最近在美国运动医学学院的健身趋势全球调查当中排名第一。
No longer is the trend to work out for two or three hours several days a week.
一个星期几次，每次两三小时的运动方式不得了。人想要在较短时间内高效健身，因此我们提供25分钟的高强度间隙训练课。
加州西荷里活骨科理疗师约翰考夫曼话：，多数人都可以投入呢一种高强度嘅训练课程，但系佢哋必须要有正确嘅理解。
Most of them work is in a 10 to 20.
大多数动作持续10到20秒，唔能够做更多，你嘅身体会开始攰噶，然后休息30秒，亦可以系1分钟，但系重要嘅就系要做最大努力，然后俾身体休息。
每25分钟一次的连续课程在洛杉矶拉格里健身馆亦都好受欢迎，配有特别设计的健身器，灵感是来自经典的普拉提改革者，全部动作都是由教练用 iPad 控制。
It's unlike anything else you see. It moves up, it moves down, side to side. So why is it good? It's like ever walked uphill? Yeah, exactly.
这个同你见到的任何机器都不一样，它能够上升、下降、左右运动。它为什么这么好东西呢？爬过坡。是啦，就是好像这样，但是强度很大。
在体育馆健身的波恩卡华训练有效。
I find doing this workout tightens your stomach.
这个健身方式能够使你腹部紧致，臀部坚实，全身健美，还能够使你精力充沛。我喜欢，愿意一星期7日都来。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话，每星期只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的运动量是达到标准。记者克雷格在华盛顿报道。
在今日两极分化的政治气氛当中，面对其他种族、信仰和不同的性取向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教导下一代避免偏见并且宽容对待他人呢？针对有关的问题，全美国目前有几百间学校实施一项新的学习计划。下面是记者德约杰维奇在马里兰州的报道。
学院花园小学令细路仔从细接触民族文化多样化，他们同来自40多个不同国家的细路仔互动。
College Gardens is an amazing school, and we have some fantastic.
学院花园小学是一所了不起的学校，我们有些很好的细路仔，但是并不是说这间学校的细路仔都是完美，因此我们要继续学习、成长和接受，这个是我们不断努力并为他奋斗的目标。没有仇恨的地方由学生委员会创立，在老师和家长的指导下，委员会想出了令大众变得更加友善的方法，从称赞为某个人开门到确保没有人孤独的吃午餐。
I wanted to help kids around the world that are being bullied because no one should feel like they're not enough.
我想帮助全世界被欺负的儿童，因为大家都不应该妄自菲薄。
反诽谤联盟于1999年在科罗拉多州哥伦拜恩高中发生枪击案后成立。时至今日，该联盟活跃于1700多所美国学校。
Here in the Washington D.C. area, we launched No Place for Hate in 2016 as a response.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我哋喺2016年创立咗没有仇恨的地方计划。呢个系为咗应付我哋学校当中日益严重嘅分裂气氛。这个源自于政治运动和我们国家渗透到学校的真正分裂言论。
在石克教寺庙的六位信徒被威斯康辛州的一位白人至上主义者枪杀后，12岁的哈娜曼加特和其他人联合创立了石克教的孩子青年组织。
We pick up things from our environment, regardless of whether it's explicitly said to us or not.
我们需要从目前的环境中选择，无论它是否明确地告诉我们。我认为现在我们没有得到充分的教导说仇恨是不好的。该倡议计划亦被视为一种预防孤独和焦虑的方法。这种孤独和焦虑可能导致心理健康问题，亦有可能造成校园枪击等悲剧。
We all want to connect with someone, and so part of this work is to.
人的天性都是希望同他人联系。我们要人认识到，无论我们的外表如何，无论有乜嘢分歧或者系唔同的信念，总有一啲可以连接。这个计划希望将这个理念最大程度的传达给每一位学生。记者德约杰维奇，马里兰州洛克维尔报道。
据美国执法官员说，芝加哥和洛杉矶有一半的谋杀案，以及美国全国13%的谋杀案都是黑帮所为。很多黑帮和国际贩毒组织有联系，毒品资金和枪械助长了暴力。下面是记者奥沙利文在洛杉矶的报道。
直升机和巡逻车经常出现在洛杉矶南部和康普顿等邻近城市。达伦迪维亚克是洛杉矶警察局下属单位安全街道行动的督察，他每日都会想起那些在暴力中丧生的警官。他说今日的犯罪集团更加暴力，而且全副武装。
Because of how lucrative the drug trade is.So they get money, they can get a lot better guns.
因为毒品交易有利可图，所以他们就发财，亦得到更好的武器。
这些帮派出售可卡因和海洛因，并向贩毒集团交税。几乎每条街都有自己的帮派。
Fruit Town, Piru, which is off to this side here or northeast of me. You got Tree Top.
水果小镇皮鲁离呢一度冇几远，或者喺我哋嘅东北方向，仲有树顶皮鲁喺佢哋嘅南部。
帮派成员用涂鸦标记地盘挑战对手帮派。
上个礼拜我们在这里发生了一宗谋杀案，一名男子被枪杀，他们向着开枪打死了他。当他们开枪打死他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在一个年轻的女童的面上开了枪，他就被擦伤了。
有时候在这里维持治安意味着要确保伦理纠纷不会升级，但真正的威胁来自有组织的帮派，当地家庭被夹在中间。这里通常日头都会很安全， 晚黑就不安全。好像十八街黑帮、同血帮这样的暴力帮派都是在洛杉矶起家的，他们现在遍布世界。据联邦同执法官员说，美国有三万多个犯罪集团，包括监狱团伙，成员超过100万。这个问题日益影响到小城镇和农村社区，但帮派在内城最为致命。记者奥沙利文在洛杉矶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以下请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15日宣布暂缓修订逃犯条例，继续与各界沟通，但在她的讲话当中，因为台湾不会接受修例，因此就没有迫切推动的需要，被批评是拿台湾当为暂缓修例的台阶，在台湾引发强烈反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勋在台北报道。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丁允恭6月16日星期日对媒体表示，港府以涉台案件为由作为违背人权立法的托词，是不负责任与缺乏道德感的做法，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他们没办法认同。台湾外长吴超士亦都在台外交部的推特上批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以台湾为由卸责，他写道，我对香港的自由和人权遭到侵犯深感不安，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必须聆听民众意见并负起全责，指责台湾是不道德、无耻和不可接受的，拥抱民主并站在历史的正义一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讲话中提及修订逃犯条例的起因，说去年发生在台湾的香港男杀害台湾女子一案暴露了香港法制的漏洞，香港政府因而进行逃犯条例修订。他说台湾大陆委员会一再并且明确地表示，不会以引发人权忧虑的法案通过为前提，接受将疑犯引渡到台湾，因而此前通过法案的急迫性已经不复存在。2018年2月，香港居民陈同佳涉嫌在与台湾女友返台途中将其杀死后逃回香港，因为香港和台湾之间没有引渡协议，因此不能够将嫌疑犯递介到对该案有司法管辖权的台湾进行审判。但是香港推动的逃犯条例修订将罪嫌引渡到中国大陆和澳门，香港人忧虑其人权或因此受到威胁。台湾基建党创办人陈奕齐曾经在97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后，在香港工作过一段时间，从事中国台商劳资关系研究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但他从2005年之后就没办法进入香港，而香港当局亦都没有讲明原因。他解释了逃犯条例修订引发忧虑的原因。陈奕齐说，中国法治的定义实际上是政治定义，那个如果是政治定义的话，他要安你一个形式上的罪名其实很简单。陈奕齐说，他举个例子，纵使大家都知道他举个例子是因为他政治意义的身份，但是他可以找其他的藉口安你一个罪名，这样的担忧触发或多达100万港人走上街头抗议示威，最终迫使林郑月娥放弃强行在立法会通过逃犯条例的修订。港首以陆委会拒绝接受为由，指该法案通过的急迫性不复存在，而这样的话在台湾引发强烈的反弹，认为林郑月娥在这里以台湾为藉口被自己暂缓逃犯条例修订找下台阶。台湾陆委会6月16日星期日发表声明，称中共和香港应该为造成今日广大的香港人不安与争议冲突负起最大的责任。陆委会再次呼吁香港不要屡屡傲慢地找藉口为自己的错误开脱，应该尽速地谦卑回应民意，立即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香港特首的讲话还受到台湾法务部的严词回应。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平日低调的法务部15日晚间亦都抨击香港妄耻、推诿、卸责。法务部重申，
只有在确保人权及坚持平等、尊严、互惠的基础上，才足以推动建立双方司法合作机制。自从香港提出逃犯条例后，台湾政府一直批评香港此举是以处理罪犯之名，侵法行侵害人权和台湾主权之实。台湾总统蔡英文亦都以不同的形式多次批评香港推动恶法，并对抗议的香港民众表示支持。蔡英文亦都以此批评北京当局的一国两制实践是失败的。香港宣布暂缓逃犯条例修订后，星期日又有数以万计的香港人举行集会游行。同一日，在台北的台湾立法院外，数以千计的台湾人亦都举行了撑香港反送中集会。立法院民进党团干事管碧玲在集会上演讲时，批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是以台湾作为逃犯条例修订的遮丑布。她说，她讲给林郑月娥听，你需要一个下台阶，台湾不会给你这个下台阶，你这种行为在台湾，他们是会给你的是下台而不是下台阶。香港的形势亦都促使有意在明年参选总统的政治人物公开表明反对中国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说，这个对于年初提出台湾版一国两制的习近平而言，不单只是一个讽刺，尤其是在林郑月娥宣布暂缓逃犯条例修订的当日，北京当局却仍在这里召开推行其一国两制政策的海峡论坛。范世平说，因为你海峡论坛的目的就是要推行一国两制的政策。结果同一日，林郑月娥说送中条款暂停，韩国瑜和郭台铭说他们绝不支持一国两制。这样习近平的一国两制在香港亦都受挫，在台湾亦都受挫。范世平说他觉得是双受挫。林郑月娥在有北京支持以及在立法会占多数的支持北京的建制派确保逃犯条例修订通过的情况下，表示暂缓修例并道歉，被视作是香港民众抗争的重大胜利。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台北报道。
一批和八九民运有关的中国意见人士要求联合国调查发生在30年前的北京血腥镇压事件。参加了八九学运的王丹和20多位的意见人士星期一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六四镇压展开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路透社发自日内瓦的报道说，王丹和其他21名异议人士在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的支持下发表声明，说他们向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递交了一份诉状，该理事会从6月24日起将召开为期3星期的会议。王丹等人在声明中说，他们要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中国政府动用军队攻击和平示威抗议者，严重践踏人权和基本自由展开调查。他们还要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采取行动，调查六四30年来持续不断践踏人权、迫害就六四问题发声的中国老百姓。1989年6月3日至4日，中国军队动用坦克和重型武器在长安街到天安门一带武力清场，造成市民和学生的严重伤亡，具体死亡数字至今未知。30年来，政府有意避免谈及六四。王丹等人6月17日发表的声明说，北京不准官方公开调查六四事件，亦不允许民间个人对此展开调查。就在8年前，亦就是天安门惨案22周年之际，中国人权捍卫者组织亦曾经要求联合国理事会对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展开调查，并要求中国政府采取行动，矫正过去和现在的践踏人权行径。路透社星期一的报道说，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影响力和势力很大，该委员会有47个成员国，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都支持中国。从该理事会2006年成立以来，从未对中国的人权状况通过任何一个决议，理事国为期3年。该理事会前身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该委员会是二战后1946年成立，运行了60年。 在2006年结束使命，联合国大会决定启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取代委员会。该理事会的职责是研究起草人权文件，调查侵犯人权的情况。美国一直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一直到2006年成立理事会之后，美国虽然多次批评该理事会，但是亦一直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一年前，亦就是2018年6月19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同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美国退出这个理事会。美国说该理事会被人权纪录欠佳的国家成为成员国，存在政治偏见。中国媒体说这个是美国的退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强调反恐，但这个与新疆相接壤的中亚国家在各个领域继续紧紧追随俄罗斯。而另一方面，印度亦都开始扩大在当地的影响。吉尔吉斯和印度是正加强军事合作，俄罗斯积极推动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以此抗衡中国影响的策略开始见效。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6月12日开始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他当日晚间出席了总统叶恩别科夫的家庭晚宴，两个人13日再次会晤并签署近20个文件。习近平强调更多的进口当地生态农产品，所签署的相当一部分文件因此涉及为吉尔吉斯的奶制品、肉类和其他农产品出口中国提供检验通关便利。吉尔吉斯被认为是中亚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亦都有些文件涉及为吉尔吉斯内务部提供技术帮助。习近平到访前夕，中国向吉尔吉斯警方赠送了一批包括装甲车在内的各种警用车辆。中国这一次还向吉尔吉斯提供了6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主要用于当地能源、交通和公路建设。叶恩别科夫星期四授勋习近平吉尔吉斯最高勋章马纳斯一级勋章，获得类似荣誉的还有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根据吉尔吉斯史诗《马纳斯》改编的同名歌剧在比什海克上演受到欢迎。中国在当地扩充软实力的另外一个举动是一家中国图书馆在比什海克开馆。双方这一次还决定组建实施一带一路项目的工作小组。叶恩别科夫特别强调在台湾问题上支持中国。吉尔吉斯有很大的维吾尔人聚居，当地社会不满在新疆的一些哈萨克人、维吾尔人和柯尔克孜人被关入再教育营中。从去年年尾到今年年初，包括首都比什海克在内，在吉尔吉斯爆发了一系列反中国抗议活动，但吉尔吉斯官方后来对此谴责，有些抗议活动被驱散，组织者被捕起诉。叶恩别科夫称新疆少数民族议题是中国内政，有关势力不想吉尔吉斯与中国密切关系。安全与反恐一直是中国与吉尔吉斯关系的主要议题。中国驻吉尔吉斯大使馆近3年前曾经遭受恐怖袭击，中国随后收紧了针对包括学生在内的吉尔吉斯人去中国旅行签证的发放。俄罗斯和中亚的一些人权组织表示，双方的安全情报机构长期有密切合作，当地的一些维吾尔族人被押解到中国，吉尔吉斯安全部门可以从中获得好处。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库尔托夫说，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战略，中亚的安全问题不得不考虑。吉尔吉斯一直有激进组织活动，90年代时非常活跃。
Тогда были нападения на торгов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ну, то, что у нас называется челноками.
库尔托夫说，这些激进组织当时曾袭击过来往于新疆与吉尔吉斯之间的中国商贩，攻击摧毁了商贩乘坐的长途汽车。后来在中国的压力之下，吉尔吉斯当局取缔了这些激进组织，他们的活动大幅减少，但很多转入地下。库尔托夫说，中国和俄罗斯等邻国必须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吉尔吉斯内部政局有时动荡不安。吉尔吉斯的两任总统曾被民众示威推翻，两个人目前分别流亡定居在莫斯科和明斯克。 吉爾吉斯國內政局氣氛目前再次緊張，吉爾吉斯前總理和前副總理、前總察檢長、前總檢察長、多名前政府部長和前比什海克市長等高級官員因為不同的案件都被關押在監獄中。前總理伊薩科夫被審一案涉嫌中國貸款腐敗，中國曾提供巨額資金由中國公司負責改造比什海克熱電站，但在去年嚴冬熱電站發生故障，導致首都多日停止供熱。但前總統阿塔姆巴耶夫率領支持者幾日前集會，指責現任總統熱恩別科夫以反腐敗為名迫害政治對手，他警告會要求熱恩別科夫下台。熱恩別科夫的支持者則呼籲取消阿塔姆巴耶夫作為前總統的豁免權。中國目前是吉爾吉斯最大的投資國，更是最大的債主，吉爾吉斯所欠中國債務已經逼近警戒線水平，當地社會擔心可能因此喪失主權。吉爾吉斯亦被認為是最親俄羅斯的中亞國家，在各個領域緊緊追隨俄羅斯。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後，很多中亞國家都警覺並刻意與普京政權保持距離，比如按照自己的版本而不是俄羅斯官版解釋二戰歷史。俄羅斯的二戰勝利日不朽軍團遊行在一些中亞國家因此受到消極回應甚至抵制，但吉爾吉斯卻是例外。熱恩別科夫還效仿普京，他5月9日手舉祖父的畫像在比什海克參加了當地的不朽軍團遊行。吉爾吉斯同時亦都是在哈薩克斯坦之後另一個擔心中國威脅時常爆發反中國抗議示威的中亞國家，但目前還不清楚這些抗議示威是否與俄羅斯有關。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莫斯科報導。
天文學家了解地球以外行星的方法之一就是研究我們自己的行星，有些人造衛星正是做這些監測地球和我們自己的健康。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葉海文的報導。
环绕地球运行的卫星可以看到一些令人赞叹鼓舞的景象，但是他们亦能够看到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比如致命的空气污染水平。欧洲纵情天气预报中心的文森特·亨利·佩奇说，
According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dverse air quality is responsible of 7 million...
佩奇说，据世界卫生组织称，全球范围内700万人因空气质量不良而过早死亡。在欧洲环境机构估计有40至50万人过早死亡，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在过去的20年里面，欧洲发射了一系列卫星来收集关于污染水平有多严重以及污染来自哪里的可靠数据。欧洲航天局的克鲁斯·泽纳说，
Now, with the Copernicus mission Sentinel-5 precursor, we have global coverage.
泽纳说，现在有了哥白尼前驱哨兵五号卫星任务，他们在一日之内就能够覆盖全球，而且空间分辨率非常好，3.5公里的七倍。这个使他们第一次能够将这些基于太空的测量方法应用于空气质量监测和预测。卫星正在收集从汽车尾气中有害二氧化氮含量到使地球变暖的尘埃和气溶胶水平的各种数据，准确率非常高。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的佩普恩·维方克说，托罗波米仪器是他们能力范围内迈出的一大步，有多种原因。他认为当你看到这些数据时，最惊人的事可能是非常好的空间分辨率，因此他能够以大约 3.5 乘7公里的地面分辨率测量，比以前的仪器好10倍以上。这种程度的细节使到研究人员能够帮助立法者确定污染来自哪里，并制定政策来处理有害的污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海文在华盛顿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李华在学校的体育馆里面是撞到 Larry。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flap 以及 ripped。
Wow, Larry, 你点解成头大汗？你做紧咩啊？
Well, I've been out running. I'm trying to burn all this flab on my stomach.
哦，原来你啱啱去跑步，唔怪得成身汗啦。诶，你仲话你要燃烧啲咩话？诶，系咪即系要靠运动嚟到减去你身上多余嘅脂肪啊？
That's right, flab. F-L-A-B means fat, especially loose fat that hangs off the body.
原来 flab 就系脂肪嘅意思，特别系指身上突出嚟嗰啲肥肉。哎呀，其实我唔觉得你肥啊，你而家比我啱啱识你嘅时候瘦得多啦。
Sure, I might be thinner, but I still have more flab than I need. I want to look good when I visit the beach next spring.
原来你系为咗明年春天去海滩嘅时候，身材睇起嚟更加靓。哎呀，你又年轻又健康，食少啲啊，多余嘅脂肪就会冇啦。
It's never that easy. A lot of Westerners are like me. They grow flab very easily. If I don't exercise, the flab won't go away.
西方人好似好容易肥嘅，一肥咗就好难瘦翻。如果唔运动，肥肉就唔会消失。诶，我唔认为所有嘅西方人都系咁噃。
Well, no, of course not. For instance, my friend Pete eats like a pig, but there isn't an ounce of flab on his body. It's amazing.
哦，你个朋友 Pete， 佢真系食得多啊，但系仲系咁瘦嘅。诶，我估有啲人就系唔容易肥嘅。一般嚟讲，我都唔容易肥嘅。不过最近我发现我手臂好似越嚟越粗嘅。
Really? Maybe you'd better join me next time I go running. You don't want the flab to get worse, do you? Larry.
系啦 ，Larry， 你点解忽然间决定要开始运动啊？哦，系唔系有咗新女朋友呢
？I wish. It's just that last month when I was in Florida, I saw a lot of ripped guys on the beach there.I felt like a real loser after seeing them.
你上个月去佛罗里达玩，睇到海滩上边好多 ripped guys。乜嘢系 ripped guys？ 呢啲人令到你觉得自己好失败，咁系点解啊
？Well, if someone is ripped, R-I-P-P-E-D, it means that they are very strong and have lots of muscle definition. You can see their muscles clearly.
哦 ，ripped 原来系指嗰啲身体强壮、肌肉发达嘅人。就好似嗰啲健美先生，或者系奥运会嘅嗰啲短跑选手。
That's right. Sprinters usually are pretty ripped. Too much flab would slow them down.
冇错，短跑运动员身上有太多脂肪，咁点走得快？系啦 ，Larry， 你大概要花好长时间先至可以锻炼成好似你喺海滩上面见到嗰啲身材健美嘅人。
I don't know. I don't really care if I'm ripped or not.I just want to lose some flab so that I can go to the beach without being laughed at.
我同意你嘅想法，无论健唔健美，只要减咗多余嘅肥肉，去海滩唔会俾人笑就好啦。其实对大多数女人嚟讲，健美唔一定系佢哋心目中理想男人嘅主要条件啊。
Really? So you're saying women don't really care if a guy is strong and ripped?
系啊，至少我系咁谂啦。当然，太肥 flab 太多又唔得嘅。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flab， 系指身上鼓出嚟嘅脂肪肥肉；而另一个嘅常用英语就系 ripped， 形容人嘅身材健美、肌肉强壮。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